掀开经本第六十五页啊，65页第四行，我们将经文呢念一段。人能自度，转向正寂，至心求愿，积累善本，虽一世精进勤苦，须臾间耳，后生无量寿国，快乐无极，永拔生死之本，无复苦恼之患，受千万劫，自在随意。到这里是一段。这一章这个章题是心得开明，在前面一段给我们说明生死轮回是我们最大的一桩事情。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够解决，往后实在讲是苦不堪言。佛法在理论上讲，每一个法门，每一个宗派，都是为我们解决这个问题。但是这个问题是不是真正得到解决呢？那就很难说了。这不是说佛所讲的法门有问题啊，法门是决定没有问题，问题是在我们自己，在我们自己的根性，在我们自己语言不同啊，这才产生了差别。这个语言里面呢就非常非常的复杂啊，有没有遇到善知识，有没有遇到好的同参道友啊，有会不会被外面境界干扰啊，这些都相当的复杂。所以累劫修行我们都没有能成就啊。那么这就是语言的问题了。那么这一生当中我们非常的幸运啊，这个缘实在讲是无量劫来啊，稀有难逢的圣缘，我们今天遇到了。那么缘遇到了，这一生能不能成就呢？那要在自己的善根福德了啊。如果自己有善根，这个善根简单的说就是对于这个法门有深切的认识啊，有真正的认识，才不会为其他法门 所动摇，不会见异思迁，这是善根。福德呢，是真正发愿，一心专念，这是你有福了。弥陀经上说了，善根福德因缘这三个条件具足了，那你这一生决定成就。这三个条件缺少一条都不行。这一生当中都不能成就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实在是我们自己本身的一桩大事。佛在前面劝我们要认识眼前的环境，知道这个世间苦，你才会发心求生净土。如果你认为这个世界很弱，阿弥陀佛再慈悲来见你，你还不想去了。那么这一段呢，经文就劝我们求生净土。前一段呢是厌离娑婆，这一段是心求极乐。佛在此地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们，人能自度啊，这一句话非常非常重要。真正度自己的确实是自己。这个文是乘前面一段文而来的。这个怎样才能够自度呢？一定要记住前面所讲的，悉除心垢，表里相应，这样才能够自度啊。所以这一句佛号是手段，是方法，它的目的一定要把这两句做到，用念佛的方法达到这个目标。首先呢，我们这个身要像一个佛的身，佛有身体，他这个身体日常生活当中他做些什么，我们要学的。佛也有口，我们也有口，我们的口业像不像佛？我们的心就是意业像不像佛？佛存的是什么心，我们要跟他一样。换一句话说，身与意三业都要跟佛一样，这就是表里相应。佛三业清净的，三业都清净。如果我们的三业也清净了，心净则土净的，与西方净土就感应道交。这个就是自度。自己得度了，是在讲自己知道什么时候得度自己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。当我们身与意三业与佛相应了， 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就通了消息了，甚至于可以说往生就自在了，消息已经通了，想什么时候去就可以什么时候去，也许诸位说这个一定大概要很深的功夫吧，不一定，相应就行了。所以古德说，一念相应一念佛，念念相应念念佛，这个相应具体给诸位讲呢，就是我们的心思、言语、行为跟这一部经相应的就行了。这一部经就是佛的心，就是佛的言语，就是佛的行为。我们依照这一部经来修学，就与阿弥陀佛相应，与阿弥陀佛相应了，就与十方一切诸佛相应。你想这部经多么重要呢？这是说自己得度，不必到一心不乱，就可以生死自在。自己得到好处啊，一定要帮助别人，转向正计呀，要帮助别人。那不帮助别人，与佛的心不相应。佛心是普度一切众生，希望一切众生呢，通通成佛。快快成佛。那么我们教别人呢，当然这个里面也有因缘，一定要他肯接受的，我们就教他，不肯接受的呢，要跟他结缘。不能说不肯接受，不肯接受缘也不接了，这是错误的，不肯接受啊，要跟他结个缘，怎么戒法呢？要让他了知道有西方极乐世界，知道有阿弥陀佛，他虽然不愿意读这个经，这个经题给他看一看，这是业力眼根呢，是永为道种。他阿赖耶识里头这个经题印下去了，阿弥陀佛的名号啊，印到他80天中了，给他做来生来世得度的种子。那么由此可知。不管他有没有缘，我们都要尽心尽力去帮助他。缘熟的人，那就是非常听话，依教奉行。这个人呢，这一生当中决定往生做佛，这是没有怀疑。凡是这样的人，将来必定能够代佛弘扬这个法门，这功德无量无边，一切诸佛都赞叹不尽。这个法门只要你专修，你能够专到3年5年10年，你必定能够教化众生。 你能够用长时间在一部经上下功夫，必然会得到身心清净，能够得到身心清净，能够得到大开圆解，清净心就生智慧啊，智慧一现前，这个经义啊，自然就通达了。佛经里面常常讲无私智，没有老师的智慧，自然智，这些智慧啊，通通都能够现前。这个关键呢，就是在清净心，所以平常这个读诵啊，就是培养清净心。第三句是至心求愿，这一句就是劝我们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这个至心就是至诚心，心真诚到极处了，心里面没有任何愿望，唯一的一个愿望啊，就是想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想亲近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就是无量寿佛。这一句是愿的，敬宗三字良，信愿行，这一句是愿，累积善本，这一句是讲行，信愿行，这是讲行，有愿有行，要积累善本。善本是什么呢？诸位想想，世出世间最善的是什么？无过于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了。善本就是阿弥陀佛，善本就是无量寿经。这个是世出世间一切善法的大根大本。也许你问了，那这样我那个六度万行都不必修了？前面告诉你了，你能够生于一三业多于这个金相因，你想想看，你六度万行修不修？这经上明明教给我们要修吗？把这一部经的教义，这一部经的教训，字字句句我们都做到了，六度万行通通在其中啊！世出世间善法全在里面了，一条都不漏啊，这才是真正的善根啊，真正真实的善根啊。所以我们先培根本这个根本就是一定要读诵这一部无量寿经。那么有人，有些人呢，有这个分别之处，说这个经不是从印度梵文翻译过来的，这个是现代人啊，是 依照原译本编辑的，就是不顺依法啊，拒绝念这部经。那也很好嘛，你不念这个经，念原译本也可以嘛。啊，这个经有五种原译本，四种戒会本，总共有九种本子。你喜欢念哪一种都好。你把这九种本子通通都研究过，都读过，你才会发现啊，下联居这个本子啊，是五种语言译本的集大成。这个本子里面每一个字每一句都是五种语言译本里面的原文，它没有改动一个字啊，所以念这个本子就是五种语言译本呢，通通念到了。这个给过去啊，这个戒会本确实不一样啊。过去戒会本里面多多少少啊，有一些这个结会的人啊，他自己改动了。啊，意思虽然保存在文字上啊，它改变了，这是为后人指责的。啊，那么夏莲居非常之慈悲，也因为这个缘故重新来记起，啊，避免古人的这个毛病，所以一个字都不敢更换，啊，字字句句都是原文的，啊，这个是他的长处啊。所以这个本子出来，当时在大陆可以说四众子数啊，无不赞叹啊。可惜这个本子出来的时候，印光大师圆寂了啊，他老人家没有见到啊，这是很遗憾的一桩事情啊。印老虽然没有见到，印老的极法的弟子德森法师啊，他看到了非常的欢喜啊。德森是印光法师的弟子啊，这个苏州楞严山印公在的时候就请他做主持啊，领导啊楞严山的念佛堂啊。由此可知啊，这个印光老法师对他是非常的器重。那么他给这部经呢，他有一篇跋文啊，香港印的这个版呢后面有啊，这篇跋文也非常之好。我们印的经呢缺少这篇跋文啊，将来再印可以把这个跋文呢附进去。那么这是劝勉同修呢，《无量寿经》，我们学这个本子啊。这个本子在台湾，李老师不是不知道啊，深深地知道这个本子好啊。啊，但是在当时。从大陆上来到台湾呢， 许多的老法师，这些老法师佛门里面可以说都是德高望重，他们对净宗涉猎的比较少啊，缺乏深刻的研究啊，所以突然看到这个本子，他们也很难接受啊，纵然不反对，也不会热烈的提倡啊，所以李老师在当时啊也遇到这样的困难啊，他在民国39年在台中讲过一次啊，以后虽然无量寿经也曾经讲过，就没有采用这个本子了。我在47年认识他，他把这个本子交给我啊，交给我了，我读了之后啊，非常的欢喜啊。那么同时在那个时候呢，我也听李老师讲《无量寿经》啊，那是在我们小班里面讲，所用的本子啊是康僧铠的一本。啊，我听他讲《无量寿经》是康僧铠的本子，啊，那么他这个本子是他自己在39年讲经的时候自己注解的，就每一注的这个本子，啊，这个本子交给我，我读起来比康僧铠的本子容易读，读得很舒服，啊，所以。56年到台北来讲经呢，我就很想讲这个本子啊。在当时，我们在台北曾经印了3000本啊，就有意思讲这个经。我向李老师报告，李老师不同意，他说现在这个因缘没有成熟。啊，现在不能讲。于是乎，这个经呢，印好了，只有送人流通了，所以这经就没讲。啊，我把他老人家这个原本呢，也就收起来了，收藏起来了。啊，就开始讲《楞严经》。啊，所以我一到台北了，就讲《楞严经》。啊，《楞严》讲了很多遍。一直到李老师圆寂了啊，那么我讲经呢也讲了20多年了啊，同时楞严讲了不少遍啊，华严讲了10几年啊，这些各宗各派的大经大论呢讲了不少啊，总有70种之多，我也一下记不清楚了。老师往生之后，我这个本子又找出来了，不是有意找出来的，翻旧书啊，偶然就把它翻出来了。这一翻出来，我一想呢，我们对老师啊，这个往生最好的一个纪念。就是把他这个本子，把他自己亲自注解这个本子印出来流通啊，那么这就发心呢，印了10000本，就是我们现在大家看的这个本子啊，我们以这个功德回向给他了，愿他上品上生。这个本子印出来之后，许多人喜欢，所以我们在发行开始在国内外弘扬，就开始讲这部经了。这个讲这个经的因缘成熟了， 无论在什么地方，讲这个经的听众特别多，这不是语言成熟了吗？啊，语言成熟了。啊，尤其是在新加坡。啊，新加坡的听众告诉我，啊，我在新加坡讲经的这个法语，他说过去从来没有过的。新加坡的佛教相当兴盛，但是都是做法会拜拜居多，啊，听经的风气不多。那么尤其是这个外来的法师，啊，到新加坡讲经，那么新加坡的人呢，就是开经的头一天回来，啊，来的很多，啊，这个经讲圆满的那一天人都来了，啊，他们都叫做什么？我们有头有尾吧，这个功德就圆满了。当中嘛，啊，就很冷落了，啊，就人就很稀少了，啊。那么我上一次去讲，这个时间呢是一个月。一个月，这个道场的主持人啊，都提心吊胆啊，万一像过去这种情形，大家当中都不来了，这个对法师很没有面子，很难为情的。我这种情形我是知道的，啊，我是讲这个无所谓，我们一个人两个人也照样讲，啊，绝对不受啊听众多寡的影响，啊，决定不影响，啊，所以他们的计划是每一个星期要做一次大大的宣传，啊，希望能够维持听众。结果这个经一开讲之后啊，每一天呢都满座，不但满座啊，连那个四面走廊上一半坐的是一半站着的，到最后走廊站的站不下了，他外面有个天井停车场，那个里面人都站满了，都站在那里听，所以当中这个宣传呢全部都取消了。这个主持人李牧原团长告诉我，他是新加坡外来法师讲经从来没有这样殊胜，我说这不是我的因缘，这是阿弥陀佛的因缘，是新加坡阿弥陀佛因缘成熟了才有这样的殊胜。每一到一个地方，没有人不喜欢听这部经的，没有人不喜欢念这部经的，可见的人语言成熟啊，时节因缘呢，这不是真正有功夫的人看不出来啊，因缘在这个时候成熟啊。那么这是积累善本，我们要晓得这一句真正的含义啊，我们应该如何来修习。底下劝勉的话，从字里行间去看呢，能体会到释迦牟尼佛了，说苦口婆心啊，虽一世兢兢勤苦啊，就是我们努力来修学，这一生啊，一生勤苦修学这个法门，真正学佛，真正希望成就，大家要记住啊，苦这个事，世间人都不愿意吃苦。学佛的人要记住，我们要吃苦。 啊，为什么呢？你不想不愿意吃苦，你的道业不能成就。你不愿意吃苦，你这个心呢不会平。心不平就得不到安了，叫平安了。啊，你心就不能安。心不平心不安了，你这个佛号就念不好。我们讲念到功夫成辟，一心不乱，那决定做不到的啊！所以这个苦，我们甘心情愿吃苦，我们不去跟人争，不去跟人家比，我的心安理得了吗？啊，我只要三餐饭吃得饱啊，衣服可以穿得暖，有个小房子可以遮蔽风雨，够了啊，就满足了啊。别人说我消极，随他说吧啊，他说我消极，我就消极嘛，我是真的消极，在物质享受上确实消极，不跟人家比，不跟人家争啊，这个消极。可是我们也有很积极的一面，积极在念阿弥陀佛，积极在依照无量寿经修学，这些有积极的一面吧。人生苦短啊，这一世啊，的确须臾间耳。时光不长啊，尤其是年岁大的人啊，对于这个感触特别的深啊。我们想到38年到台湾那个情形，真的，一弹指40年。想想来的那个时候情形，就如同昨天的事情一样啊，还能有40年吗？不可能啊！啊，人生苦短啊，这个一定要救啊！这一生精进勤苦，值得。你要不肯吃苦头啊，不肯精进努力，那以后麻烦大了，那以后还得搞六道轮回，还要搞三恶道，这个事情麻烦就大了啊，那是真正之苦啊。啊，你能够以这一世的光阴精进努力的依照无量寿经修学，后生无量寿果，你的善业与无量寿佛相应，与无量寿果相应，这决定往生啊！这一本无量寿经就是我们往生的保证书啊！你想想看，这个多重要啊！啊，所以我们今天大量的翻印流通送给人，就是送给人呢，聊生死成佛道的保证书啊！啊，这个就是前面的一句转向正机啊，我们把这个法门介绍给别人。劝勉他修学，这是代佛弘化了啊，代替阿弥陀佛接引呐啊，我们已经入了门，都有这个责任啊，生到无量寿国，快乐无极啊。 那么这个我们可以在净土三经里面看得很清楚，永拔生死之本，生死的根本是什么呢？简而言之，是迷惑造业，也就是贪嗔痴特别是贪，贪爱呀，爱欲是生死的根本。如果说得远一点，说得深一点，就是无明。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个生死之本呢，就永断了。即使是业障非常重的凡夫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也是永拔生死之本。无佛苦恼之患，苦是指苦报，恼是讲的烦恼，苦是果，烦恼是因呐，苦因苦果，西方极乐世界通通没有，受千万劫，实在讲是无量寿啊！那个地方的生活自在随意。前面讲快乐无极，这快乐无极到什么程度？没法子说啊！后头这一句话让大家自己去想去了，自在随意，你说乐不乐呢？这个就是快乐无极啊！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，这四个字没有啊，我们不自在啊，我们不能随意啊！这四个字通通没有啊。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这四个字是真的，一点都不假。所以你读这一段经文，应当要向往西方。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一生当中决定可以得到的，不使得不到的，只要你认真的修学，决定可以满愿的。再看下面这一段，这一章幕后的一段，佛继续劝勉我们。以果精进，求心所愿。以是应当啊，应该啊。这么好的地方，这样殊胜的地方，可以说是一了百了啊。无世界以来没有法子解决的问题，这一次全部解决了，这还不应该精进吗？求心所愿，这个心是你自己的心愿呐，你的心愿呢，到西方极乐世界这才圆满，不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说老实话，这个心愿没有法子圆满。不要说一般人了，我们在华严经上 看到普贤菩萨。普贤菩萨要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他的十大愿望就没有法子圆满。普贤菩萨为什么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呢？就是求心所愿。华藏世界等觉菩萨尚且如是啊，我们不求，那就是李老师讲的非愚即狂啊，你不是愚痴就是狂妄啊。无得一悔，自为过咎，身比边地七宝城中，于五百岁受诸恶也。就是提到西方极乐世界有边地，边地究竟